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晚7点，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尼日利亚总统是否视察女学生被绑架地点备受关注。菲律宾人和越南人在马尼拉联合举行反华抗议。越南发生反华骚乱，一名中国工人被打死。美中发言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进行交锋。中越两国100多艘舰船在海上举行对峙。另外一方面，越南排华暴动导致1000家台商受到影响。美国和英国表示，俄罗斯如果扰乱乌克兰大选，将实施更为广泛的制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尼日利亚的消息。围绕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五是否会视察伊斯兰激进分子上个月绑架200多名女生的西北部城镇的问题，有着相互矛盾的报道。尼日利亚高层政府官员星期四对记者说，乔纳森总统在前往巴黎出席一个会议之前，将视察博尔诺州的齐伯克村。但此后不久，尼日利亚国家信息中心协调员奥梅里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报道是不确切的。伯克圣地组织4月14号绑架女生的行径在全世界各地激起了愤怒的情绪。尼日利亚政府曾经表示，正在尽全力争取这些女孩子安全回家。乔纳森总统将参加星期六召开的地区安全会议，此次会议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贝宁、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总统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激进组织伯克圣地绑架近300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并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一些城市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这些女学生。最新一起活动是星期二在巴黎举行的。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宗教、社会和经济差别撕裂着这个充满暴力的国家，绑架就是一个例子。尼日利亚人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免遭恐怖分子袭击越来越感到沮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两位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奇·萨科齐和瓦莱利·特里·埃维勒星期二在巴黎参加了电影导演阿祖洛斯组织的这次集会。
我很高兴看到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对我来说，世界各国妇女的权利与男人平等没有区别，绝不能把这些女孩子们从学校、从他们的家中掠走，嫁给比他们年龄大8、9岁的男人。这是合法化强奸却不受到惩罚，这太可怕了。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访问华盛顿时谴责伯克圣地激进组织。
你可能听说过伯克圣地头目在那个可怕的视频中的嘲笑，说要把这些女孩当作奴隶卖掉，准备让这名9岁的女孩当他的老婆。
一个星期前，伯克圣地的战斗人员突袭了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甘博鲁恩加拉村，打死120多人，还有很多人受伤。当地的一名商贩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对这些恐怖社区的百姓提供支援。
我们没有食品，什么也没有，只能从卡麦隆高价买来面包吃。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军人却不见踪影，我们很生气。
很多尼日利亚人越过边境进入卡麦隆，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他们。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很多人希望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支援将帮助尼日利亚政府找到这些女学生。学生马里克说，伯克圣地头目谢考是知道的。
prisoners.
我觉得他已经害怕了。我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在谈判中屈服，因为他那种想把这些女学生卖掉的做法就表明他害怕了。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当局仍然在搜寻上个月制造汽车站爆炸事件的元凶。类似事件造成7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伯克圣地宣称对类似袭击以及过去五年的很多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了解南中国海争议的消息。菲律宾人和旅居菲律宾的越南人联合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入侵菲律宾和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星期五，100多名抗议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领事馆外设置警戒线，要求中国停止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进行钻探活动。自中国上个月在越南专属经济区设置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中越两国船只一直在该海域进行对峙。美国第七舰队星期四说，希望加强与越南海军的关系，包括增加造访越南军港次数以及扩大两国军演。此外，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曼努埃尔包蒂斯塔星期四也表示，菲律宾可能向美军开放靠近南沙的巴拉望岛基地，以确保美军战舰离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更近。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针对海上因海上纠纷而引起的逐渐升高的中越紧张关系以及越南发生的反华骚乱指出，美国一方面支持和平集会的自由，同时敦促有关各方展现自治，美国也谴责暴力行为。美国副发言人哈夫在通过电话举行的简报中说，美国密切关注在越南发生的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美国在支持个人和集会和平集会自由的同时，敦促各方自我克制，不要采取暴力行动。他说，美国和中越两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就此保持密切接触，美国谴责导致死亡的暴力行为。在越南发生反华骚乱中，已经有20人死亡。在另一方面，中国星期四向南中国海两国对峙海域派出了多达80艘舰艇驱赶越南船只。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越南海警船和渔检船星期四继续遭到中国海警船追踪并且拦截。中越船只因为中国将钻井平台移至西沙群岛海域而发生碰撞事件。这是两国近年来所爆发的最为严重的海上冲突。路透社的报道说，至少有80艘中国船只星期四前往该水域，其中包括中国海军的舰艇，而越南方面出动的大都是渔政和海警船。越南对中国部署钻井平台提出了强烈抗议，认为该平台距离越南的海岸线只有120海里，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越南专属经济区之内。越南还指责中国在钻井平台附近冲撞，并且用水炮驱逐越南船只。越南说，两艘越南船只严重受损，6个人受伤，而中国则称，那一个钻井平台架设在中国的海域，并表示在越南船只蓄意撞击中国船只的时候，中方表现出了最大的克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上星期将第一个深海钻井平台建立在南中国海最为敏感的水域后，越南感到了愤怒。在仍与日本和菲律宾较量的时候，北京又刺激了第三个对手。这是莽撞的宣誓捍卫领土的决心，还是深思熟虑后再尝试新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上个星期，由重型的拖船牵引的中海油 HD981 钻井平台缓缓地驶过南海的时候，越南或许并没有想到它最终会被放置在距离它的海岸线仅有130海里的地方。中海油将价值百亿美元的深海钻井平台安置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之内， 令越南在惊讶之余愤而抗议。一段时间以来，稍有缓和的中越领土争端因此而再度被激化。越南总理阮晋勇指责中国此举存在危险而且严重的侵犯行为，而中国则说中海油是在中国的领海内钻油，这一座钻井平台距离中越有主权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仅有几十公里之遥。自1974年起，中国实际上控制着整个群岛，中国把帕拉塞尔群岛称作西沙群岛，而越南则称其为黄沙群岛。在此事引发的持续四天的冲突中，双方的船只相互撞击，而且互射水炮。中国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外界担心在这个地区引发军事冲突，即便是北京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对当局此举感到忧虑。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学者石英红对于中越两国南海争端突然激化感到遗憾，他称其为不幸。石英红说，
目前的情况啊，在中日对抗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啊，同时在中非对立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在来了一个可能使得中越两国重新暂时回到因为南海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重新激烈对抗的这可能性。那么这个当然我想对中越两国都是不利。
石英红说，过去一段时间显著降温的中越南海争端再度被激化，背后的原因很难猜测。他说，这到底是出于中海油或者是比较低级的官员的意见，还是出于中央最高层的指示，目前不清楚。当然人们很难相信中海油或者是低层级的官员能够做出这个激化争端的决定，但另一方面，中国此前也已经暗示过可能会利用深海钻井平台作为主权宣示的手段。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与外交政策研究员程斌这样说。
Well, I think when the Chinese unveiled Platform 981, I think it was last year.
陈明说，我想当中国去年透露有关981钻井平台计划的时候，石油业的官员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把它称之为流动的国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着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声明，是要再度地强调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核心就是它一向所坚称的九段线。中国依照一贯坚持的九段线主权要求，声称这个流动的国土是在放置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的。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架设钻井平台是在意图巩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时候显示其单边行动的决心。该分析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这片水域制造既成事实，让其在该地区的对手最终乃至美国要么接手要么与之作战。但是北京为何选择在东盟峰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为什么在东中国海与日本有军事对抗可能性，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存在军事冲突潜在威胁的同时又要惹恼第三个对手？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宣称要重新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步骤保护在越南排华暴动中受到影响的台商。台湾当局表示，大约有1000家台商受到了影响，因为当地的台商被抗议者误认为是中国投资的工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针对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发生排华暴动，并且对台商抢、砸、烧，台湾这个星期向越南提出了正式抗议。台湾政府表示，越南的排华暴动影响到1000家台商投资的工厂，导致数百名投资者逃离。台湾政府正计划在需要的时候增加航班，协助台商返回台湾。台北方面也准备针对台商所蒙受的损失向越南方面要求赔偿，尽管损失难以估计。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建胜教授说，台湾政府官员已经尽力。他说，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尝试了一些努力， 包括安排增加航班，并且透过各种可能的外交管道进行协商。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时，手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想火上加油，危及我们在当地的投资者。我们在与越南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越南锁定台商作为攻击目标的原因是本月稍早与台湾同文同种的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两国间的争端。越南的反华示威星期二演变为暴动，而台商在那个地区投资的工厂比中国更多。如果大批台商撤离越南，可能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在越南至少有3000家台商的企业，台湾和新加坡与韩国同样都是越南投资最多的外商之一。在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的许多台湾工厂从事的是制造汽车零件、家具和塑胶产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越争端的同时，菲律宾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的岛礁上施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说，今年早些时候军事侦察发现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动土，中国称这个岛礁为赤瓜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300多公里处。菲律宾外交部说，这个月早些时候曾就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填海一事提出过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在一则声明中说，中国驳回了菲方的抗议，阿基诺总统周末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东盟峰会之后，菲律宾官员这个星期发布了中国在岛礁上施工的消息。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拉希尔达强调说，中国是维持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和平的非约束性宣言的签字国。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b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希望相信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有良好信誉的成员。然而，看来他们正在做一些令我们反感的事情。
菲律宾一位外交官早些时候对路透社说，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但菲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军方不能证实正在兴建的是什么建筑。他说，中国正在向南约翰森滩运送大量沙石，扩大岛礁面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他不能证实那里面有什么在建的工程。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呢，赤瓜礁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那么中方在有关的岛礁上进行什么建设，就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里面的事情。
有关的菲律宾官员说，中国在那处岛礁的活动违反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精神。不过马尼拉的安全分析人士班劳伊说，中国多年来一直控制着那处岛礁，其原本就有的一处建筑依然还在。
Now, if Clayman Street's issue about that activity,
既然主权申索方提出了有关那里活动的问题，中国就有理由争辩说我们只是改善现有设施。
班劳伊指出，这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其他各方也能在他们控制的地方采取同样的行动。班劳伊还说，斯普拉特利群岛礁岩中唯一能够容纳简易机场的是斯沃洛礁，目前由马来西亚控制。班劳伊说，如果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设立简易机场，就要像马来西亚那样在岛礁最坚硬的地方打地基，这势必破坏南约翰森滩的生态平衡，这也有可能违反某些国际环境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和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企图扰乱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选举，将对俄罗斯实施更广泛的经济制裁。 英国外相黑格在伦敦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说，俄罗斯如何对待大选将决定他是否会受到美国和欧盟更广泛的经济与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伦敦会后也表示，他希望俄罗斯鼓励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通过已经开启的渠道解决问题。这显然指的是星期三在基辅启动的国家统一会谈，但没有分离分子出席这一会谈。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分离分子举行了自治公投，然后他们宣布在这两个州成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的分离分子领导人要求莫斯科考虑正式吸收该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星期四，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他们没有收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发来的加入俄罗斯的正式要求。联合国观察员说，乌克兰东部反政府组织的暴力活动导致当地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皮莱星期五说，联合国的调查结果还令人对今年三月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地区少数族裔面临的困扰深感忧虑。基辅及其西方盟友都没有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俄罗斯指责联合国的调查是出于政治目的，缺乏客观性。面对国际的压力，俄罗斯领导人的最新动态是什么？我们一块来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星期二开始访问中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批主力战舰已经起航开往上海参加两国海军军演。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通过普京访华和联合军演可以向外界展示他自己并未被孤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二将开始访问中国，将要在上海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高峰会晤。普京在上海访问期间，俄罗斯和中国也将要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但两国官方尚未宣布习近平和普京是否将现场观看演习和视察军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透露，由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领的包括大型反潜舰、驱逐舰和登陆舰在内的六艘舰船已经星期三启程前往上海，中方到时也将派出六艘舰船参加军演。俄罗斯舰队将定于普京抵达前夕的18日抵达上海，19日到21日两国水兵将举行一系列文化和联欢活动，22日两国军舰将起航前往演习水域，演习的科目包括海上射击、护航和救生等。演习将持续到26日结束，俄罗斯舰队计划27日返航回国。由于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这次访华备受各方关注。军备和战略问题学者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推动了俄罗斯进一步接近中国，这会从普京这次访华中体现出来。卡申说，我想我们有许多项目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国讨论，但是多年来双方在价格等领域总是存在分歧，所以俄罗斯会做出一些让步，让有关这些项目的合同和协议能够在普京这次访华期间签署。这双方参加演习的军舰数量要少于去年，演习的地点和中国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尖阁列岛，也有相当的距离。俄罗斯学者卡申说，普京访华、联合军演以及将有许多协议签署，这些都是俄罗斯当前非常需要的。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整体上对俄罗斯表示了支持，这对俄罗斯极其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没有被孤立，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支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称，普京这次访华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来关注朝鲜半岛。朝鲜表示不久将进行第4次核试验。 华盛顿的观察人士表示，平壤可能会选择一个有象征性的日子进行核试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朝鲜再次威胁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上星期六，朝鲜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说，平壤的核计划是为了保护主权和尊严。平壤表示，它正面临美国和韩国的威胁。西方媒体和观察人士表示，从以往例子来看，朝鲜可能会选择一个特殊的日子进行核试爆。维克多查是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朝鲜问题主任，他曾经担任过白宫亚洲事务主任。
他们在7月4号那天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试验，那天在朝鲜是7月5号，又是小布什总统的生日，一箭双雕。在奥巴马出任总统之后，平壤又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我想他们不是随便的挑选的这些日子，这是战术决策。
不过维克多查说，朝鲜推迟核试验的时间也有军事和技术原因，不排除朝鲜还没有彻底做好第四次核试验的准备。朝鲜是21世纪唯一引爆核武器的国家，朝鲜核项目已经成为一个对全球的威胁。专家说，以前有50%的人会说朝鲜追求核项目是作为谈判筹码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可是今天平壤想成为一个核力量的野心已经越来越明显。
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做调查，结果将是90%比10%，90%的人会认为他们显然是想成为一个核国家。
专家表示，如果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将通过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自从朝鲜去年进行核试验之后，朝鲜的主要盟国中国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包括暂停旅游项目、终止中国银行同朝鲜一家主要银行之间的交易等。美国国务卿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格林·戴维斯说，外交方式仍然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戴维斯星期二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表示，
我很乐观，我相信除了外交途径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会找到办法，我们会取得进展。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朝鲜采取的孤立和制裁措施都没有奏效，六方会谈必须拿出新的策略来解决朝鲜核危机。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带您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5月20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在星期四上午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中国官员否认亚信峰会是为了抗衡美国，并呼吁美国和日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星期四上午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介绍了这次峰会的主题是亚信，亚洲对话信任与协作的重要平台。他说，习近平将携夫人主持这次由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亚洲峰会，
共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确认应邀与会，其中包括11位国家元首、2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陈国平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会后将发布亚信峰会上海宣言。在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亚信将加强与上合组织的合作。此外，习近平还将利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参加亚信峰会的机会，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引领顶层设计，并发表有分量的中俄联合声明。有记者问到，由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出席亚信会议，这次亚信峰会是否是针对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对此，陈国平回应说，美国和日本将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他还呼吁美国和日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那么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就是 要是否要排除啊这个美国，就是说还有日本啊，就是亚信啊这个峰会啊，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没有啊这方面的那个问题。那么美国呢和日本呢，它都是作为亚信的这个观察员，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和日本呢能够在出席啊这次亚信论坛这个峰会期间呢，能够发挥啊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作用。
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亚信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亚信峰会，各项安保措施异常严密。连日来，上海已经多次举行安全演习，很多公司和机关都将在峰会期间放假两天。预计南海和钓鱼岛争端将会是这次峰会的热点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30，我是齐永明，继续报告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警方拘留了著名人权律师唐吉林，这是在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25周年前夕，针对异议人士的一次持续行动的一部分。唐吉林的妻子星期五说，警察是从他们在广州的家中把唐吉林带走的，称他涉嫌制造混乱。唐吉林是土地被强征而未得到补偿的人和被监禁的人活动人士的律师。最近几个月，警方还拘留了另外几名著名的活动人士。每年的六四周年前夕，北京都会拘留或软禁活动人士，显然是为了阻止人们纪念那次血腥的镇压。稍早前呢，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了参加5月3号在私人家举行的六四研讨会的包括学者和律师在内的5位人士，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继一些国家的政府、国际团体和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被刑拘的人士之后，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关注有关当局近期拘捕行使公民权利的人士，并敦促立即将他们释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夏、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黎安友、巴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潘明霄等8位国际知名学者近日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纠正有关当局的错误，无条件释放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律师和记者等公民。公开信表示，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际，一些公民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有关当局拘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公开信说，学者徐有余、郝建和胡诗根、维权律师朴志强和作家刘迪因参加一次私人六四研讨会而被寻衅滋事刑拘，令人不安地感到费解。公开信问道，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这些公民被拘捕是因为他们讨论了25年前发生的一次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但是一次学者、作家和律师之间在私人家中的讨论怎么会被定为寻衅滋事？公开信还说，像您经常提醒日本领导人的那样，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其历史。作为毕生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确信中国只会受益于帮助确定历史真相的自由的交换意见。另外，公开信还对有关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拘捕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表示关注。公开信说，自文革结束以后，党政分离一直是一项基本原则，那党的文件如何又变成了国家秘密呢？签署这封公开信的还有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亚洲中心和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静文。 美国蒙大拿大学教授梁思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肖强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郑宇硕教授星期四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高层一直对外坚称中国期望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也不惜代价地加强对外宣传，力图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是中国国内发生的被外界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中国想要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他说，
可以看到这个矛盾，过去好几年中国当局花庞大的资源希望建立一个宣传机器，希望呢能把他的论述传送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呢，你这个国家里头没有基本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你的论述呢就只是被视为宣传，不能被视为呢一种呢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声音吗？
另据参与网报道，三位日本知名教授近日发起关注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学者郝建、律师朴志强等被刑拘人士的联合声明，对他们目前的状况深感忧虑。有近160位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学人参与了联署。联合声明表示，徐有余等人为了治愈因1989年发生的那场不幸事件而心灵严重受伤的中国社会进行和平理性的讨论，希望这样一群知识人士不会因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遭受身体或生命的危险，期望我们的祈求承蒙怀抱良知的中国朋友们的关注。另外据报道，继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吴威、日本经济新闻重庆支局新闻助理新建近日被警察带走之后，朴志强案辩护律师之一的朴志强的外甥女、北京华裕律师事务所的曲振红律师星期三下午被警察带走，目前已经超过24小时，外界估计可能被警方拘留。相关报道说，吴威是北京人，30多岁，任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多年期间，专事中国新闻报道，专注内地意见人士活动及民间维权事件，后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前年离任，目前从事新媒体及 NGO 工作。在朴志强被捕后，吴威在网上出声相挺，呼吁关注。外界分析，吴威和日经新闻的新建过去经常采访朴志强，因此不排除当局想从两人处寻找给朴志强定罪名的口实，而传唤或者拘留朴志强的外甥女则可能是当局有意向朴志强本人施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六四前严打异议人士的行动并不仅仅限于北京，而是扩展到了浙江、上海、广东等地。中国当局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这种高压政策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打压异议人士的行动，除了北京的高瑜、向南夫、朴志强、胡石根、徐有余、郝建、刘迪等人以外，维权网发布消息说，广东当局日前又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了5个人。
我觉得很显然，中国政府今年特别紧张啊，他这种行为啊，是因为不自信、一种紧张造出来的。今年是六四25周年纪念，而且在这之前呢，各种声音都非常的多，民间哈也有一些纪念活动，啊，国内国外都有一些纪念活动。
杨建立博士曾经因为调查中国的工潮而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与最近被拘留的胡石根是狱友。
政府当然他感觉到这个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也非常了解民意是什么样，而这种民意呢，造成了他们的恐慌。所以呢，就造成了10几个人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纪念会， 就成了循序滋事，在自己家里一个纪念会中循序滋事，这是非常荒唐的。
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肖国珍也认为，当局的抓捕行动与六四纪念日的临近有关。
今年是六四研讨会，是六四的25周年，当局对民间可能发生的纪念活动如临大敌，非常恐惧。
目前在美国的肖国珍律师认为，政府的打压会起到貌似相反的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民众会有所忌惮，他的纪念活动他会比较低调，会比较小型，会比较隐蔽，这是一种趋向。那么另外也有可能有另外一种趋向，就是连如此和平的聚会，如此小型的聚会，如此低调的聚会，就在一个私人家庭里面举行的聚会你都要打压的话，那么我们没法活了。因为作为民众，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的人权，连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都有，更何况在一个家庭聚会呢？那么当局的这种打压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
这位非常关注人权问题的律师认为，在中国公民意识日益强大的今天，当局这样做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而且是得不偿失。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认为，中国当局当然会进行政治上的计算。
一方面，他用这种打压来制造人们心中的恐惧，然后行动就被限制了，这样他就所有事情在他控制中。但是另外呢，就是你打压的行动使得人更加了解你的本性。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六四的事情，因为他打压了，大家就去了解，可能就会人更多。
他认为，打压虽然会起到一定的寒蝉效应，但是民间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大爆发。因此，当局虽然进行政治计算，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那现在的当政者可能他就非常短视，他就说：“哦，我不管总爆发了，我今天能过一天就一天了。”往往独裁者就是这个样子，他能够压一天压一天，压一天压一天，但是一旦崩溃的时候，那崩溃得非常快。
这位异议人士还特别指出，习近平本来与六四事件无关，但是如果他当政期间每年都对纪念这一事件的人进行这样的打压，那么他手上也就沾上了血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就天安门事件25周年以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举行了听证。国会众议院弗兰克·沃尔夫在听证时说，六四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没有体现美国的价值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沃尔夫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国在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通常不遵守他们国内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发展关系的时候是以贸易和市场准入为主，常常的牺牲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法治。
沃尔夫是美国国会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议员之一。他在证词当中提到天安门事件中的那张著名的照片，王伟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他说，这张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的照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当天举行题为《中国的稳定：天安门事件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听证会。议员们希望了解六四事件以来中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中国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管制的情况。沃尔夫称，六四之后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开放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带来政治的开放。他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令人痛心的糟糕，中国的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和西藏、新疆少数族裔还在受到打压，但美国却放弃了对人权的追求。他说，美国六四之后的对华政策实际上赋予了六四屠杀者力量和财富。
历史的一个可悲转折是，通过扩大与这个政府的贸易，我们使得那些应该为六四负责的人更加的富裕，更加的有力量，更加大胆。当他们的子女开着宝马和奔驰豪车在美国东西部的城市里畅游的时候，这就是衰落的样子。
This is what decline looks like。
他说，六四二十五周年是美国向中国政府发出美国依然重视人权信号的好机会。他说，下个星期他会向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市长以及市政厅提交信函建议，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街道更名为刘晓波路。
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更名为刘晓波，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并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
他说，即便这只是个象征，但是象征也有力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中韩台学者以及律师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刑拘的徐有余、朴志强等中国公民。他们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因为出于良心和爱国心而面临生命或身体的危险。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五月十三号公布的声明上，有161名中日韩以及台湾的学者和律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声明说，对于好友徐有余、朴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迪、姚文田等拥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正处于失联的状态，表示关注与忧虑。声明发起人代表之一，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铃木贤、北海道大学教授远藤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他们表示，发表这份声明的目的是要呼吁包括中国当局在内的有良知的中国朋友停止非礼行为，尽快释放徐有余等人。在声明中签字的有不少人同徐有余、朴志强等人有过多次的学术交流。他们说，徐有余等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为民主与人权进行的努力令人敬佩。他们希望中国的知识人不会因为出于良心和爱国心的活动而面临生命危险。声明发起人代表之一，东京大学副教授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声明在两天里获得了160多人的签名，应该说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很多人都是进行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或交流，他们必须认识到签名或许给他们今后的活动带来影响。实际上有许多人对签名感到顾虑，他说，阿古副教授说，很多人说有意支持但是不能签名，因为一旦签了名，这些从事与中国有关工作的人会受到某种影响，或是无法前往中国。在声明中签名的还有不少在日华人学者，其中一位燕子对美国之音表示，前年他曾经与徐有余在大阪见过面，听过他的演说。他说，徐有余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温和、宽容和理性。徐有余还主张对话。燕子说，
那么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包括跟政权内的有良知者，也就是不分内外吧，体制内外，就是并没有把当局当作一个敌人。
他说，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包括政府内的良知者，就是不分内外，并没有把当局当作敌人。旅日纪实作家汉光也在声明上签了字，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强调法治，可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触犯了哪条法律？中国政府应该给一个公正的说法。 日前，徐有余等人因参加了在私人住宅举行的六四研讨会，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来关注印度的选举。印度大选早期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人民党大幅领先，随后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于星期五承认败选。人们广泛预计人民党候选人莫迪将出任下届总理。印度国大党发言人对记者说，该党接受选民的选择。国大党因一系列广泛受关注的腐败丑闻、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发展速度迟缓而蒙受打击。持续五个星期的印度大选于星期一结束，预计正式计票结果将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公布。印度的政府更迭可能会对印度与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新德里的报道。
人们普遍预计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同时也是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军人物穆迪将负责组建印度下届政府。有据可查的是，穆迪是一名独断的保守印度教徒，支持把印度公有经济部门私有化。但是他的执政记录因为12年前他当政时古吉拉特邦发生的致命的反穆斯林骚乱而受损。由于没有制定外交政策的记录，对于总理辛格执政十年之后，穆迪将如何改变印度的国际关系，目前还是一个谜。这个谜团当中，没有什么比穆迪对邻国巴基斯坦的态度更为关键。印度的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邻国，是1947年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地印度分离出来的。自从那时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打了四场战争，两国都发展出自己的核弹道导弹，两国一直就北部分裂的克什米尔地区争执不下。在印度所有各邦当中，古吉拉特邦和巴基斯坦的陆上边界线最长，但是印巴两国2900公里边界两侧的贸易往来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政治权威人士博斯认为，如果穆迪成为印度总理，在此前人民党执政时期取得的进展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获得实际上的改善。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印度再次成为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越界发动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那么这一切赌注都会落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穆迪将会受到来自党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而为他自己的形象考虑，他无法承受起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懦夫，因此将不得不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做出回应，这就是危险所在。
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世界唯一比自己人口多的国家中国之间也存在边界争端。北京提出帮助修建并为印度1/3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融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乔石认为，中国的这个提议是任何印度政府都很难拒绝的，因为印度选民期待着他们生活发生根本转变。他说，
我觉得印度和中国在经济方面可能会加强关系，当然日本在投资方面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而且我们两国间没有争端，而我们和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领土争端。
无论印度下届政府的立场如何，期待印度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迅速的实质性的改变还为时尚早。印度外交倾向于被动做出反应，缺乏大的战略视野，也不反映任何一位总理的意识形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于以巴和谈破裂，美国国会正在辩论是否要切断美国对巴勒斯坦当局数亿美元的援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的报道。
虽然美国国务卿克里曾多次造访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达9个月的谈判上个月破裂，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继续在西岸兴建犹太人定居点表示愤怒。以色列决定中断谈判的原因是巴勒斯坦当局决定同哈马斯组成团结政府。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他们向以色列发射过数以千计的火箭弹，但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坚持认为 陷入僵局的和谈能继续推进。不过，很多国会议员对此表示质疑。国会众议员伊琳娜·罗斯·莱蒂南说，
We have a peace process that fell apart.
这个和平进程已经破裂，没有产生积极的成果，谈判双方更加不信任对方。
美国每年给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当局同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美国国会可能会阻止这些援助。众议员泰勒·多伊奇说，
任何一个有哈马斯恐怖分子参与的政府都不会得到美国的援助。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国会不会允许美国的资金流向包含哈马斯恐怖主义成员的任何政府。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要在加沙举行民主选举，哈马斯的合作十分必要。亚伯拉罕中东和平中心主席罗伯特·维克斯勒说，
如果我们要求领导人更迭，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更迭以民主方式完成。那么我们需要知道，需要和我们认为是恐怖主义的组织做出某种妥协。
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人士乔纳森说，巴勒斯坦人继续面临一些基本问题，
这里存在合法性的重大问题，巴勒斯坦当局内部腐败的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加以应对，才能继续推动谈判进程。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本月访问了以色列，保证继续致力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巴勒斯坦人说，尽管和谈中断，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没有中断。巴勒斯坦中心的执行董事优素福·穆纳耶说，
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没有中断，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的外交支持没有断，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没有断。
在访问期间，赖斯同以色列方面讨论了美国将投资5亿美元用于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相比之下，美国国会议员可能很快就是否切断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进行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电力缺乏是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个地区将近70%的人口，大约6亿人生活在没有电的环境中，他们被迫把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用于购买昂贵又不健康的能源，例如工厂用柴油机发电。人们用资源稀少而且能够导致浓烟的木柴在室内做饭。正由于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宣布了非洲电力项目，以大幅度增加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享有供电的居民数量。美国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国际和非洲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欧盟和非洲发展银行等组织的合作，希望扩大非洲现有电网的能力和规模，兴建小型电网和离网电力项目，通过发展太阳能、风能、火力、地热以及非洲大陆资源丰富的天然气等潜在能源，已经加强了非洲很多地区的电力供应。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为这个项目的投资和贷款担保超过70亿美元，协调12个联邦政府机构提供支持和专业技能，筹集私营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重大挑战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承诺在开始实施该项目的5年期间投入15亿美元。美国世纪挑战集团和联邦国际发展署也将出资2亿8500万美元。今天，非洲电力项目的法案渴望在国会通过，消除最后一道障碍。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都得到两大政党议员的支持。法案通过后，将交由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电力供应能让企业发展，诊所储存疫苗，学生在天黑后也能够继续研读功课。这将很快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居民能享受到的现实。非洲电力项目将改变非洲人民的世界。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